第211集。
虚竹只觉得自己的伤处越痒越厉害，而且那奇痒是渐渐深入，不到一顿饭的时分，连五脏六腑也发起痒来，真想一头便在墙上撞死了，胜似受着煎熬之苦，忍不住大声呻吟起来。童老说，
你想一想，这生死符的生死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下你明白了吧？
虚竹心中说，哼，我懂了，那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之意呀。但是除了呻吟之外，再也没有说话的丝毫力气了。童老又说，
适才你临去之时说了两次要我多多保重，言语之中颇有关切之意，你这小子倒也不是没有良心，何况你救过姥姥的性命，天山童姥，恩怨分明，有赏有罚。你毕竟跟乌老大他们那些混蛋大大的不同。姥姥在你身上种下生死符，那是罚；可是又给你除去，那便是赏。
虚竹呻吟着说：“
咱们把话说明在先，你若是以此要挟，要我干那伤天害理之事，我宁死不。
这宁死不屈的屈字却始终说不出口。童老冷笑道：“
瞧不出啊。”你倒是条硬汉子，可是你为什么哼哼唧唧的说不出话呀？你可知那安洞主为什么说话口吃啊？
虚竹惊道：“
他当年也是中了你的生，以至于疼的口。”
童老说：“你知道就好。”这生死符一发作，一日厉害一日，奇痒剧痛递加981日，然后逐步减退。81日之后又再递增，如此周而复始，永无休止。每年我派人巡行各洞各岛，赐以镇痛止痒之药，这生死符一年之内便可不发。 虚竹这才明白，众洞主岛主之所以对童老的使者敬若神明，甘心挨打，乃是为了这份可保一年平安的药剂。如此说来，自己岂不是终身也只好受他如牛马一般的意识吗？童老和这虚竹相处近3个月，已经摸熟了他的脾气了，知道他为人外和内刚，虽然对人极是谦和，内心却是十分的固执，绝不肯受人要挟而屈服，说道：“
我说过的，你呀，跟乌老大那些畜生不同，姥姥不会每年给你服一次药，镇痛止痒，让你整日家食不知味，睡不安枕。你身上一共给我中了9张生死符，我可以一举给你除去，斩草除根，永无后患。”
虚竹说：“如此多。那个谢字始终说不出口。当下童老给他服了一颗丸药，
片刻间痛痒立止。童老说，要除去这生死符的祸胎，需用掌心内力。我这几天神功将成，不能为了你消耗元气，我教给你运功出掌的法门，你便自行化解吧。虚竹说，是。童老便即传了他如何将北冥真气自丹田经由天枢、太乙、梁门、神风、神脏、诸穴，通过曲池、大陵、阳豁而至掌心，这真气自足经脉通至掌心的法门，是他逍遥派独到的奇功。再教他将这真气吞吐、盘旋、挥洒、控纵的诸般法门。虚竹练了两日，已然纯熟。童老又说，乌老大他们这些畜生，人品虽差，武功可着实不低，他们所交往的狐群狗党之中，也颇有一些内力深湛的家伙，但是没有一个能以内力化解我的生死符。你知道那是什么缘故吗？他顿了一顿，明知虚竹回答不出来，接着说道，只因为啊，我种入他们体内的生死符种类既各个不同，所用的手法也大异其趣。他如果以阳刚手法化解了一张生死符，未解的生死符如是在太阳、少阳、阳明等经脉中的，感到阳气力道剧增，盘根纠结，深入脏腑，便即不可收拾了。他如以阴柔之力化解吧，太阴、少阴、厥阴经脉中的生死符，又会大大的作怪。更何况每一张生死符上，我都含有分量不同的阴阳之气，旁人如何能解呀？你身上这九张生死符，需以九种不同的手段化解。当下传了虚竹一种手法，待他练熟之后，便和他拆招，以诸般阴毒繁复手法攻击，命他以所学手法应付。童老又道，我这生死符千变万化，你下手拔除之际，也需随机应变，稍有差池，不是立即气滞身亡，便是全身瘫痪，须当视生死符如大敌，全力以赴，半分松懈不得。虚竹受教苦练，但觉童老所传的法门巧妙无比，气随意转，不论他以如何狠辣的手法攻来，均能以这法门化解，而且这化解之中必定蕴藏着猛烈反击的招数。他越练越佩服，这才知道生死符之所以能令36洞洞主、72道岛主魂飞魄散，的确有他无穷的威力。若不是童老亲口传授，哪里想得到天下竟有如此神妙的化解之法。他花了4天的功夫才将9种法门练熟了。童老甚喜，说道，这小子倒还不笨，兵法有云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你要制服这生死符，便须知道众生死符之法。你可知这生死符是什么东西呀？虚竹一怔，说，那是一种暗器。童老说，不错， 是暗器。然而是什么样的暗器呢？像袖剑呢、还是像钢镖啊？像菩提子啊，还是像金针呢？
虚竹寻思，我这身上中了九枚暗器，虽然是又痛又痒，摸上去却无影无踪，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形状，一时间难以回答。
童老说，这便是生死符了，你拿去摸摸仔细。
想到这是天下第一厉害的暗器，虚竹心下惴惴，伸出手去接，一接到掌中便觉得一阵冰冷。那暗器轻飘飘的，圆圆的一小片，只不过是小指头大小，边缘锋锐，其薄如纸。虚竹待要细摸，突然觉得手掌心中冷嗖嗖的，过不多时那生死符竟然不知去向，他大吃一惊。
童老又没伸手来夺，这暗器怎会自行变没了呢？当真是神出鬼没，不可思议呀、叫道，哎呀，心想，糟糕糟糕啊，生死符钻进我手掌心里去了。
童老说，你明白了吗？
虚竹说，我
童老说，我这生死符乃是一片圆圆的薄冰。虚竹啊的一声叫，登时放了心，这才明白，原来这片薄冰为掌中热力所化，因此顷刻之间不知去向。他掌心内力煎熬如炉，将冰化而为气，竟连水渍也没有留下。
童老说，要学破解生死符的法门，须得学会如何发射，而要学发射，自然先需学制练。
哼，别瞧这小小的一片薄冰，要想制的其薄如纸，不穿不破，却也大非容易。你在手掌中放进一些水，然后倒运内力，使掌心中发出来的真气冷于寒冰数倍，那清水自然凝结成冰。当下教给他如何倒运内力，怎样将阳刚之气转为阴柔。无涯子传给虚竹的北冥真气原是阴阳兼具，虚竹以往练的都是阳刚一路，但是内力既有底子，只要一切逆其道而行便是了，倒也不是什么难事。生死符制成之后，童老再教他发射的手劲和刃学准头，在这片薄冰之上如何附着阳刚内力，又如何附着阴柔内力，如何附以三分阳七分阴，或者六分阳四分阴，虽然指阴阳二气，但是先后之序既异，多寡之数又不同，随心所欲，变化万千。虚竹又足足花了三天时光，这才学会了。
童老喜道，小子倒也不笨，学得挺快，这生死符的基本功夫你已经学会了。说到变化精微，任学无额，那是将来的事了。
第四日上，童老命他调匀内息，双掌凝聚真气，说道，
你一张生死符种在右腿膝弯内侧阴陵泉上，你右掌运阳刚之气，以第二种法门急拍，左掌运阴柔之力，以第七种手法缓缓抽拔，连拔三次，便将这生死符中的热毒和寒毒一起化解了。
虚竹一言是为，果然阴灵拳学上一团炙炙之意豁然而解，关节灵活，说不出的舒适。童老一一指点，虚竹便一一化解，终于九章生死符尽数化去，虚竹不生之喜呀。童老叹了口气，说道：明日午时，我这神功便练成了，收功之时，千头万绪，凶险无比。今日我要定下心来，好好的静思一番，你就别再跟我说话了，以免乱我心曲。虚竹应道：是。心想，这日子过得真快，不知不觉的居然整整三个月过去了。便在这时候，忽听得一个闻名般的微声钻入耳来：师姐，师姐，你躲在哪里呀？小妹想念你，想念得紧。你怎的到了妹子家里，却不出来相见？那不是太见外了吗？这声音清晰之极，但是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晰异常，却不是李秋水，又是谁？虚竹一惊之下，叫道：哎呦，不好了，他。童老道：大惊小怪的干什么？虚竹低声说：他找到咱们了。童老说：他虽然知道我进了皇宫，可却不知道我躲在何处。皇宫中房舍千百，他一间一间的搜过去，十天半个月的也未必能搜得到这儿。虚竹这才放了心，舒了口气，说道：只需要挨过明日午时，咱们就不怕了。果然听得李秋水的声音渐渐远去，终于声息全无。但是过了不到半个时辰，李秋水那细声呼叫又钻进冰窖里来：好姐姐，你记不记得无涯子师哥呀？他这会儿正在小妹宫中等着你出来，有几句要紧话要对你说。虚竹低声说：胡说八道，无涯子前辈早已仙逝了，你别上他的当。童老说：咱们在这儿就是大喊大叫的，他也听不见。他是在运使传音搜魂大法，想逼我出去。他提到无涯子什么的，只是想扰乱我的心神，我怎么会上他的当？但是李秋水的声音竟然是无休无止，一个时辰又是一个时辰的说将下去，一会儿回述从前师门同窗学艺时的情景，一会儿又说无涯子对他如何铭心刻骨的相爱，随即破口大骂，将童老说成是天下第一淫荡恶毒泼辣无耻的贱女人，还说那都是无涯子背后骂童老的话。虚竹双手按住耳朵，那声音竟然会隔着手掌钻入耳中，说什么也拦不住。虚竹只听得心情烦躁异常，叫道：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我不信。撕下衣裳布片塞入双耳。童老淡淡地说：这声音是阻不住的，这贱人以高深内力送出他说的话，
咱们身处第三层冰窖之中，那话音兀自传道，布片塞耳又有何用啊？你须当平心静气，听而不闻啊，将那贱人的言语啊都当作是驴鸣犬吠。虚竹应道：是。但说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定力，那逍遥派的功夫比之少林派的禅功可就差得远了。虚竹的少林派功夫即失，李秋水说的话便不能不听，听到他所说童老的种种恶毒之事，又不免将信将疑，不知是真是假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来，说道：前辈啊，你练功的时刻快到了吧？这是你功德圆满的最后一次练功，事关重大，听到这些言语岂不是要分心吗？童老苦笑道：你到此刻方知啊，这贱人算准了时刻，知道我神功一成，他便不是我的敌手，是以竭尽全力来阻扰。虚竹说：那么你就暂且搁下不练行不行啊？在这般厉害的外魔侵扰之下再练功，只怕有点有点凶险吧。童老说：你宁死也不肯助我对付那贱人，却如何又关心我的安危呀？虚竹一怔，说道：我不肯帮着前辈害人，可也绝计不愿意别人加害前辈。童老说：你心地倒好。这件事情啊，我已经千百遍地想过了。这贱人一面以传音搜魂大法乱我心神，一面遣人率领灵獒搜查我的踪迹。这皇宫四周早已布置的犹如铁壁铜墙一般，逃是逃不出去了，可是多躲得一刻，却有多一份危险。哎，也幸亏咱们深入险地，到了他家里来，否则呀，只怕两个月之前便已经给他发现了。那时候我功力低微，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，一听到他的传音搜魂大法，早就已经乖乖地走了出去，束手待缚。傻小子，五十已到，姥姥要练功了。说着咬断了一头白鹤的头颈，吮吸鹤血，便即盘膝而坐。虚竹只听得李秋水的说话声越来越凄厉，想必他是算准了时刻，今日午时正是他师姐妹两人生死存亡的大关头。